风台风最好永远都别来、
不管有病没病啊，都应该要定期做电脑断层扫描。
路上说啊，减肥绝对不能碰淀粉。
哎呦，叫医生啊给你开抗生素，不然病怎么会好？
这样真的对吗？用科学思维厘清似是而非的观念，给您意想不到的新知。欢迎收听似是而非。
1996年，新竹科学园区华邦电子发生大火。97年，联电也发生火灾。在紧要关头，我们看到竹科人的毅力以及互助的精神。当时彼此有竞争关系的公司，在对手发生灾难的时候，竟然愿意分出设备给对方进行生产，成为竹科团结合作的典范。而在这些动人故事背后，更有许多后续的影响，不但带来科学园区消防队在设备与防灾训练的革新，也促成了对于园区空气品质的监测计划，间接也提升了科学园区污染的防治。灾难并不可怕，更重要的是我们如何面对灾难。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 IC 之音竹科广播 FM97.5 似是而非节目，我是李之昂。今天我们节目延续上个礼拜的主题，继续为您邀请到环境化学的专家，同时也是对空气污染、水污染检测拥有非常丰富经验的前辈学者，清华大学生医工程与环境科学系荣誉退休教授罗俊光罗教授。我们住在新竹，我们旁边是新竹科学园区。其实从科学史的角度来看新竹科学园区的我们所有的工厂能够把我们的污染排放一直不断的降低，其实是经过了很长的一段努力的过程，甚至可能在十几二十年前包括我们环境化学的监测对于督促园区的厂商来做改善都有一些很大的贡献。是不是可以请老师我们从这个角度先来谈一下大家一定很关心的科学园区的故事？
我就住在清华大学的宿舍，紧邻着就新竹科学园区，我小时候也是住在光复路，所以对科学园区是很大的一个羡慕，就是他们的工作的环境，因为它是无烟囱的工厂。那当时我是做大社林园，他们说要把大社林园通通迁走来做像新竹科学园区的事情，我是说你愿意做这种的无烟囱工厂，他们说愿意，那我就把我们在园区量的东西跟大社量的告诉他们，有那么多东西你们自己去 choice。 当然现在有南科工业区了他可能现在的产业的结构已经变了，不像以前用那么多的溶剂了，这些东西已经不一样了所以现在也是很好的一件事情。那我会转到这里面，主要是在86年联科大火的时候，我们在实验室就看到一个大火的浓烟在冒出来，那我们一个学生赶快拿着我们的不锈钢瓶去采样，拿回来竟然有那么多的 PIC 出来，是有害物质。化解说园区不是想象这样，又发生了第二次大火，我们再去调查，原来是丙酮惹的祸，就像现在丙烯在高雄气爆问题一样，有第二次的达到它的燃点，它又燃烧。那当时有一个消息说一个竹科的消防队进去要救火，竟然没有带全身的防护，也没有带防毒面具，一进去门口就晕倒下来，住医院住了六天才出院。才解得这个消防队的设施不是一般的消防队，后来园区就把这个消防队真正提升到一级的 所有的防护都要做的消防队，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很好的经验。那我紧接着在当年的3月28号就举行一个新竹科学园区半导体预警防灾的研讨会，当时预计研讨都是70-80人参加，就 announce 要500多名参加，那我的那是叫研科系的演讲厅最多是250个人，所以我们就大扇扇到250个人，可是来的还是300多人坐在阶梯上面，王工王局长也来，校长刘校长也来了。当我们请了一个警政署消防灾的唐教授，他也来演讲，还有公安卫的余主任也来演讲。研讨会完毕以后，王局长就他一直找会量测这些人跑到哪里去，原来是在研科系啊，在这里，所以他就给2年的计划，我们就要做科学园区的监测，我们把它画成图谱出来，就是很仔细的画。这个地方哪一个是比较多，那个地方哪一个比较多，那给他们做一个参考啊，他们去管理这些的排放的东西了啊。做了2年，我们就通通的结果就给他们了。新竹科学园区是这样子的。那当时也碰到这个农山社区的问题，就臭味的问题，居民的生活品质的问题。那请林老师跟我去参加他们座谈会，真的炮声隆隆了，因为我们有一些数据可以支援他们。尤其一个居民说天天都臭味没有办法睡觉，就是在废水厂的刚好隔壁的一个农山社区靠近围墙那，所以我们就架设我们的机器 MAS， 那是很昂贵，应该是在那个冷气房里面，我们还很大胆放在那个什么他的车库来测，又碰到那里台风，我们还是证明这一些的臭味是由废水厂出来的。那是国科会副主委也来到新竹跟我沟通，说这个是化学的味道，应该是这样。我说我们是学化学，在有机化学，在合成化学，或者在无机都会闻到，因为我们是这行职业。可是居民的小孩子没办法这样天天24小时这样的闻到，所以应该改善。所以我建议说，你这个废水厂应该是要加盖，加盖以后，现在问题就好了很多了。加盖活性炭吸附，所以居民在报纸有登了啊。就这个是一大福音、谢谢清华的老师们。
所以真的是缺一不可、就是说包括学术机关或者是有监测量测能力的学者去投入，然后居民的反应以及厂商也愿意配合，然后政府单位帮忙来督导、可以让整个问题改善。所以老师您真的是从高雄的大社林园工业区的空气污染的监测分析到科学园区投入，最后促成科学园区很多方面污染的减低跟改善哦。那我们想要继续来深入谈化学的善与恶。其实我们要生产石化塑胶产品需要化学，那就像您分享的科学园区无烟囱的工业，我们还是许多的制程都需要化学的投入哦。而侦测污染的还是逃不过化学，是不是可以有一些其他的双赢的方向是我们可以来探索的呢？
苏东坡有一个赤壁赋啊，他说万物源无止境，造物者无尽常，取之无尽，用之不绝。这是我们人尤其中国人的观念，上至天上飞的，地上爬的，海水游的，我们中国人都可以吃、这是观念，我们等于是享受主义而已。那1970年代以前呢，其实我们化学很光荣，是因为我们会制造很多的产品、来造福人类， DDT 啦，或是漏液剂也好了，这些都是要使我们的生活品质更好，或是冷媒的产生啊，这都是一样。可是很不幸的，生物学家发现了、这些产业的东西就是你们化学界的问题，因为生物被侵害了，受伤了，造成有的物种灭绝了、也是你们化学产品。举一个例子， DDT 被禁用了，可是呢，在水中含有10^-12次方的浓度，一直到鸟类变成20个 ppm 了。美国很奇怪，他说我们已经没有用了那么久了，怎么还有？原来从墨西哥那边的污染候鸟回到那边，所以这个就是全世界都由于这个候鸟的变迁都会有这个问题。所以化学是好的，可是 后面会变成二了，就是我们没有注意到它的一些的制程的问题来发生了。这个就是我们化学以后要很小心的地方。所以现在工业局都有规定，我们新的化学品的产生，你一定要分门别类的，有符号的，还有各种的号码出来，你是物理的伤害、健康的伤害、环境的伤害，你都要标明出来。所以现在希望我们现在化学品产生要制造一个 biodegradation 的一些东西，就是生物可以破坏，这门化学家新的产品应该往这方面走的一件事情。
是，所以教授这边讲到一个重点，化学是好的，但是我们经过很多包括生物学家的研究发现，它可能带来污染，可能对生物带来伤害，所以我们需要去生产新的产品可以避免这个伤害，甚至产品本身是生物可分解的，让废弃物不会持续的累积哦。那在下一段的节目当中，我们还要继续请教授，我们来举一些实际的例子，跟我们一起来探讨化学的善与恶。似是而非，我们待会儿回来。欢迎回到似是而非，我是李志昂。今天我们节目当中非常荣幸继续为您邀请到环境化学的专家，清华大学生医工程与环境科学系荣誉退休教授罗俊光罗教授来到节目当中。想请教教授，上一段的节目您谈到我们化学家应该努力于制造新的产品是对环境更友善的，是不是可以谈一些例子呢？
OK， 要如何改变化学人的形象，台湾有一个很好的例子啊，就是最近报纸登的永光化学董事长陈建信啊，他第一年就投资2亿的环保的钱在做改善，他是做染料的。他之前曾经国外要跟他合作，那国外有一个问他，请问你的环境会计是怎么算的？他还搞不懂环境会计是什么。
嗯，
因为我们做一个工厂的人，他算赚钱不赚钱，他是说我的原料买多少，耗电量有多少，我卖出去多少，我员工的薪水有多少，我折旧有多少，那就是我的成本，我可以赚多少钱。他搞不懂环境会计是什么，就像我们做核能电厂的时候，我们都是最便宜的，可是没有算到后面的后段营运的钱，这个就是一个观念问题。后来他想通了，再去请教人家，原来你这个燃料厂你产生的东西有很多污染的颜色排出去了，你要去做整治，你排出去要做污染整治，你耗费更多的能量，耗费更多的金钱，就像早期的爱河也好，或者我们克雅西也好，这个都是要投资很大的钱去把它 recover 的钱，比你如果事先做房屋的动作你还有更省下的成本。环境会计是这样，所以他就先投入，利用他的一些控制的成本，我能不能发展燃料不要那么的高温，能够在低温就把它完成，我的那个折射会更好，产生的废水会更少，所以废料减废了，结果他用这种控制，他的产品的效率达到 95%， 获利的更多了。他父亲创业的时候，他最重要，他因为他是虔诚的基督教徒，在那个观音跟路主那里做这个燃料的时候，他有一个观念，不能损害地方，而且我要带来给地方的富裕。所以他第一个动作就是说，当时他的员工都是大学的化工系毕业的，他说请能不能去到小学去帮他们这个穷乡的人去做教育来做补习，那他又捐了一些钱给这些附近的国民小学，他的设备课桌椅的改善做得很好，当时他只是对当地的一个社会责任， 现在这年轻的董事长，他是高一医学系毕业的，又是哈佛的工位毕业的，他做得更确实。我不只说我对我股东的分利，我对我员工也要照顾，我多余的钱我要回馈给社会，所以他有社会企业的观念，所以他连续三年获得我们社会肯定的一个大奖，就是肯定这个企业也做好环保的工作，社会的照顾责任，尽了我们刚刚讲的化学人的责任啊，不要做环境的污染，能够做照顾的责任。那我们现在除了这个例子以外，我们居民也要求有知的权利，你这个公司在设定的时候究竟是什么，所以你在工厂新扩建的时候，陈董事长告诉你我会怎么做，我污染会怎么控制，我会做很好的环境的改善。所以现在各位如果去看新工厂，为什么它的环境那么漂亮，甚至还可以进去给你参观，种花花木很多、哦、这个也就是一个新的概念。我记得做苗栗县环保局有一次到工厂去检查的时候，那工作场火是很糟糕，灰尘一大堆，噪音很大，我就告诉那个厂长说，你能不能改善你的工作环境，我不是说外面 complain 我们环保局委员来稽查你，可是如果你要赚钱，第一个你能不能停工一个礼拜，把你的工厂内部的环境油漆灰尘炒过，然后你能够照你的机器做防噪的设备不多钱，然后你在工作的时候能不能放一些清液给员工听，那店里我们去的时候改善，我说哎，他说哦，老师们你们讲的对了，我的产量产品增加了，原来改善工作环境有那样的好，而且居民也不 complain 了，我说这样不是居民跟你都安好，而且你也赚钱了，这个就是永光化学他做到啊。小厂我们去跟他讲他也接受也做到了。
所以我们听老师举了永光化学一个大的企业的例子，还有像苗栗县一个小小的工厂的例子，其实都是可以寻求双赢的，因为我工作环境的改善，或者是我投资去减少污染，最后对于我的获利以及整体企业的发展都是有帮助的。那我们最后是不是来谈一个也是我们很关心的，就是高雄气爆后续我们是不是还有一些警戒或者需要长期规划的地方呢？其实这也呼应您刚刚讲的化学家的社会责任之一。
好，今天高雄气爆的三多的凯旋已经正式可以通车了，这是一个好消息，对居民来讲可以比较脱离的痛苦的环境。那在去年的十月份，好像中央跟高雄要决定说要造海2000公顷，要把所有的化工各种的石化工业通通要移到那里，当然这个是很大的工程，我希望它能够成功，因为他说旁边有400多公顷已经有在那边了。那这个管线呢，经过地下人生活的管道是不对的，而且根本也不知道这管线是谁的。其实我也觉得很奇怪了，因为工业局2010年到2103年哈，它有一个计划，就叫做工业区里面的管道的测量检测。2010年它可以做18000公里，第二年可以做了16000公里。它既然可以做管线的测验，有没有破裂？那是不是能够协助全省各地的工业区，彰化、新竹、福口工业区、桃园工业区来做检测？尤其我们又有一个新竹的油库在这里，我查了一下。中油的油管线是沿着纵贯路啊，这一直过来。中油新竹储存厂，它是由桃链运到这里，然后再从新竹运到台中，所以那么长的输油管，是不是就像早期在延平附近油管漏了，也发生事故？既然工业局有这种的技术，那个管道的摄影，是不是也协助这些的管线已经旧了，是不是说？能够来测量哪里已经漏掉了，哪里破坏了，那是不是工业局也可以把这个技术移转给更多的公司能够采用？
非常荣幸邀请到老师哦，连续两集为我们分享了化学的善与恶，其实是看我们怎么去用它，是看我们存着什么样的动机，还有有没有好的制度去管理。那我想不只是化学， 所有跟我们工业有关的科学都是一样的。非常谢谢老师接受我们的访问。
谢谢主持人的邀请，谈我在退休十几年前所做的后半段的一些研究工作。谢谢主持人，也谢谢各位听众的收听，谢谢。
也希望借着这个机会澄清一些似是而非的观念，不是因为一些新闻事件的发生，我们就马上说哦某个学科是不好的，而是看我们怎么样运用这些科学知识为人类寻求最大的福利。我是李志昂，似是而非，我们下个礼拜空中再会。
本节目由行政院科技部补助制播。